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够来到曼哈顿跟大家见面。我是今天下午才从台湾到，能够在这儿跟大家见面，我心里头是快乐。我从台湾来，只有一位姐妹跟我一块儿是从台湾来的，我们在台湾见过面，我也算是从中国来的，因为我是生在中国，我生在北京，在北京待过八年。以后到浙江舟山群岛三年，那么1949年中国分裂了，我就跟着我父母到台湾，就是一直非常非常想念自己出生的地方。那么到1988年两岸开始交流，我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我的太太到北京去寻根。那么那个时候就是说在国内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什么人信主，也没有什么人接触信仰。那么但是从89年开始，大陆的这些知识分子到海外来，无论是访问学者，无论是出来读书，这个人越来越多的不得了。那么所以虽然到回到国内去的时候没有机会能够分享，但是现在海外机会多得不得了。我是1989年的圣诞节来到德国，那个是我第一次到德国。从此以后我大概每一年就到欧洲，到美国，到加拿大，因为大陆的留学生多得不得了，早期我都是到海外跟台湾的留学生，而且他们是以美国为主，很少来欧洲。但是现在英国以前说是日不落国，因为英国的属地在全世界都有，现在英国已经没落了，现在日不落国是中国大陆，是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大陆的无论是留学生，无论是这个移民都有。那么所以我就有机会跟很多在海外读书的求学的一些知识分子分享生命的经验，这是我最大最大的喜乐。那么我自己呢，原来是念建筑，我非常喜欢艺术，我又非常喜欢工程，工程和艺术结合在一起就是建筑。那么这是我原先的美梦，从中学到大学，我上了三个系，就是为了念建筑。因为那时候我的成绩不是很好，因为我一天到晚就是画画，我非常想画画，我最喜欢 impression。那没好好念书，所以我念了三个系，非念建筑不可。那个时候全台湾只有一个系有建筑，就是成功大学，所以我最后念了建筑，而且我念得不错，我觉得我自己很有天分。我在成大建筑系是以第一名毕业的，那毕业之后有五个工作等待我。有两个是到学校当助教，因为在那个时候建筑系到美国去拿不到奖学金，除非你有两年助教的经验，你才可以拿到全额奖学金。那我毕业的时候已经有另外一个学校，东海大学也有建筑系，是我的老师去当系主任，所以我的母校还有东海大学都邀我去当助教。那个时候当助教是非常热门的，因为两年助教你可以拿到全额奖学金，在那个时候要出国留学是非常困难的，五十年前要出国留学困难的不得了。当我说五十年前出国留学，你就知道我现在多大年纪了，我今年已经75岁了。后来上帝的呼召引导我，我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决志信主，那么也就是跟你大概差不多的年龄，比你们还小一点，我大学一年级信主。以后毕业的时候上帝呼召我，就放弃我的建筑，对我而言那简直是不得了的大事。我挣扎了4年的时间，从大二的时候上帝的呼召领导我，我一直挣扎了4年，到大学毕业以后就顺服了上帝的呼召，就把我原来的人生美梦全部都放下了。那么我过去的48年就在学生的群体中跟很多年轻的朋友在一起， 分享生命的经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我觉得我还是建筑师，我不是建筑这个外在的物质的建筑，是在人的心中建筑上帝的宫殿。那让人因为认识上帝而心中好像有一个圣殿一样，的尊荣，一样的有价值，一样的美丽。那么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追寻探索的过程。行为科学学派的心理学家 Maslow 在1943年就提出了人类心中需要的层次的理论。他说人最低的层次就是生理的满足，饿了要吃，渴了要喝，疲倦了要休息，是生理的满足。但是没有一个人生理满足就够了，他要往上追寻，要追寻安全感，追寻归属感，等等。那今天晚上我就从存在的角度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最基本的渴求就是要追求一个存在的权利。我是一个人，我有活着的权利，所以我要求我能够活下去。假如你让我不能活下去，那不行，那是最基本的。这个就好像 Maslow 所说的，生理的满足，我饿了要吃，我渴了要喝，疲倦了要休息。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有存在的权利就够了，他要往上追寻。第二，我要追求存在的合理。我不但有存在的权利，我要求存在的合理，就是说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够好一点，不是在最低的层次只是吃饱了喝足了就可以了，我要求活得好一点，我要读书学问要大一点，我将来工作赚钱钱要多一点，我要追求我的地位要高一点，我要追求我的享受要好一点，那我希望过得合理。那这个也就是 Maslow 所说的安全感，要有够多的钱才有安全感。我们以为安全感建立在钱上。有一次我到美国去，到一个朋友家，他家大得不得了。那个尤其我刚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对美国的情况不太了解。我们在台湾有钱人是住在城里，穷的人住在城外，住在郊外。可是美国其实它是相反的，我也不知道。他就带我到他家去，越走就越荒野，越走又越郊外。我说你怎么那么惨呢，住在那么远的地方。他说你是什么胡说八道，什么叫做惨呢，我们住在城外就是有钱人，你知道吗？然后越走越越郊外啊，几乎看不到几栋房子了。我说你们住在荒郊野外啊？他说不不不，我们在美国最好的住就是从你的窗子看出去，看不到别的房子，那就是最好。他说我的家就是最好的，从我家看出去看不到别的房子，住在森林里头都是树。哇，我说到了晚上那不是阴森恐怖吗？他说你别乱说，我进到他家里面漂亮的不得了，大的不得了，光是一个客厅比我们全家都大。哦，这么厉害。然后他有有六间卧室啊，六个 bedrooms， 每一间都有卫生设备。他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都离开家了，就是夫妻两个人。我说你住这么大房子干嘛？六间卧室，每一天晚上换一间，一个礼拜轮一次这样。他说当我有这么大的房子的时候，我就充满了安全感，这是我的小王国。你要有钱，你要一切的什么都提升，那个时候才有所谓的安全感。安全感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内心，是建立在外在的条件。那么但是人也不是说这个存在的权利有了，存在的合理有了就满足了。第三，人要追求存在的卓越。我要 outstanding， 我要比别人更厉害。在台湾有一份杂志叫做 Excellence， 卓越杂志，它就是教你怎么样追求你人生的卓越，达到人生的顶峰。那么每一个人都想要追求成功，我希望我的自我能够实现，我希望我的潜能能够发挥，我希望我能够达到人生的高峰，我希望我能够 这个可以说出类拔萃 outstanding。 每个人，我相信今天坐在这儿的每一位，你都希望你的人生能够出类拔萃，否则的话何必花那么多的时间读书，还跑到欧洲来。我不知道有的人到了欧洲他们可以用英文来学习，但是绝大部分大概还要学另外一个语言，就是学德文或者其他的文字，是非常辛苦的，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目的呢，目的能够超越别人。我相信今天在海外的，无论从中国大陆，无论从台湾来的，能够出国读书，我们若把中国的人口13多亿弄一个金字塔，坐在这儿的各位一定是金字塔尖端的。那个14亿人只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人能出来，其他的人都是贩夫走卒，都是平民百姓的，那只有在这儿的是可以说最顶尖的。我们要追求卓越。我的女儿比你们都大，她今年40岁，也已经很久了。那她这个上研究所，她考上台湾大学的研究所，那也算是最好的一个研究所吧，就是这个所谓的 MBA 啊，这个中文怎么说 MBA 这个气商管或者气管研究所。我从来不太管他读书的，因为我自己小时候不是很爱读书。我的孩子呢，我的儿子和女儿，我也不太喜欢他们死读书。小学的时候他们要考试之前，礼拜天就别念书了，我带你们出去骑脚踏车到公园里去溜冰啊，但是就溜那个四轮的就是说不要太用功，考试没关系，不要考得太好，不要一天到晚有那么多的压力啊。从小就让他们很自由。他考上研究所，我就问他说，哎，你们这个所多少人报考？他说1800人。我说那取了多少人？他说取了60个人。我说1800，考上60个人，考上你运气很不错啊。他说爸爸，什么叫做运气不错？我拼了一整年呢，大四那一年，每一天晚上3点钟睡觉。你们都睡了，我还没睡，早上7点钟起床又上学去了。我是拼了一整年。他说，那我就说，那别的人也是拼了一整年呢，你能考上真的算是运气很好。那我就回想他读书的过程，哇，真是我们这些孔孟之后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哇，就是拼命的读书，拼命的考试。在大陆我想也一样吧，台湾的我替他念书最辛苦的3年就是国中，我们在台湾叫国中，国民中学，就是初中。初中3年最辛苦了，因为小学到初中不考试的，直升了那是国民中学。国中要上高中就要考试了，所以从国一开始就拼命的读书考试。我替他算了一下，在国中3年大小考试一定2000多次，平均每一天都考。有一次月考过了以后，过了几天我就说啊，前几天月考很辛苦，这2天比较轻松。他说爸爸，月考1天考3科，今天5科平时考。哇，我说平时考不考那么多，考焦了考糊了，你考得怎么样了？你考得怎么样？考几分？他说爸爸，你落伍了。我说什么落伍了？他说我们这个班都不说考几分，他成绩不错，他很有幸上了一个所谓资优班。他说我们这个班都不说考几分。我说哦，你们班说什么？他说我们这个班都说失去了几分。哇，我说失去了几分，我从来没想过的，你失去了几分？他说我月考考8科，总分800分，我失去了15分。哦，平均那么高就是8分。我说你爸爸从来没考过这么高的，我说你太棒了，现在是第一名吧。他说还早着呢。我说失去15分还不行啊。我说那第一名呢？他说第一名是失去1分，7科100分，1科99分。哇，我说不要考第一名，不要拿100分，轻松一点过日子好不好？我女儿说 爸爸你是天下最不长进的爸爸，他居然劝我不要考第一名，不要拿一百分，我要奋斗，我要追求卓越的人生，才国三就要追求卓越的人生。什么叫做卓越呢？一百分就是卓越，第一名就是卓越，以后呢，毕业了以后呢，就看你挣多少钱，你一个月多少钱。我们中国人一见面的时候就问说吃饱了吗？但是你知道现在在台湾在大陆很多人见面以后说一个月多少钱？一个月多少钱关你什么事？就一下到底你多还是我多啊？一个月假如拿几万，哎呀太少了，一个月拿几十万啊，那还不错。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追求到底我卓越还是你卓越？用什么来代表卓越呢？就是用你的成绩，用你的收入，用你外在的条件来代表我们的成就。所以人要追求成就感，这是 Maslow 所说的。什么叫做成就呢？我女儿从研究所毕业以后，他们这个台湾最好的这个 MBA 一个是政大，企业所，一个是台大，这两个大概是最好的。那他毕业以后一直都在外商公司，就是美国的或者英国的公司工作，忙得个不得了，每天晚上11点才能下班，每一天晚上礼拜六礼拜天全都要加班，就算不要到办公室，他也要在家里跑，或者跑到一个咖啡上在那儿喝咖啡，然后做他的工作。有一天晚上3点多都找不到他，最后打到他的 office， 他还在 office。 我说怎么这么晚都不下班呢？晚上3点不下班呢？他说因为明天早上美国总公司有人来，那我要代表台湾的公司给一个 presentation， 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我一定要准备完了我才能睡觉，可能不能睡觉。我就是这么大的压力，这么辛苦的过日子。所以他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爸爸我打算辞职了。哦，我说好，辞职，那反正我都让他们都很自由的。然后那你打算做什么事儿呢？他说我打算去做木匠，做木匠啊。哦，我说你为什么打算做木匠呢？他说因为我们这个他是搞这个 marketing 的，所以忙得不得了，那个 marketing 就是如同战场，商场如战场，那每一天都是打仗。他说我已经用脑过度了，真是累得不得了，我不想再用脑了，我想动手，那就是做木匠。假如你到我家来做客，你一进到我家客厅就看到一个柜子，漂亮得不得了啊，都说哎，这么漂亮柜子在哪买的？我说你买不到，全世界唯一的，因为这是我女儿亲手做的。她真的去跟她的老板说我礼拜六绝不加班，然后她就跑到一个地方细致去找到了一个木匠，那个木匠很愿意教他，所以他每一个礼拜六跑去做木工，然后就自己挑木头，自己画图，然后就自己就锯啊刨啊割啊，就做了一个柜子，自己油漆，然后打磨，做的又漂亮，好得不得了。然后他就说，他说我现在打算移民到加拿大。我说你移民加拿大干嘛？他说因为我上网找到了一个木匠大学在加拿大，因为加拿大木材非常多。哦，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这个移民呢？你就读书就去了。他说因为非常贵，贵得不得了，但是移民以后你假如拿到 PR 的话就便宜很多，大概不到1/5的费用，所以他现在就在等加拿大的这个签证。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卓越啊。他跟我说，他说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才是卓越。在我们还没有工作之前，我们以为得到了很高的学位，那就是卓越，出去以后一定不得了。我告诉你，在台湾硕士比博士容易找到工作，因为他如果你读的太高了， 我们要不了那么高学历的人呢，我们也付不起那么多钱。你有硕士的话，比博士容易找工作。那你假如学士的话，比硕士容易找工作。那你最好没事，什么都没事，大家最容易找工作。不是那工作大概不是那么理想。那么，我们一方面我们要追求存在的权利，我们都有了。我们要追求存在的合理，我不知道你觉得够不够合理，但读书的时候还不合理，等到毕业了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越你假如能够留在德国年薪我不知道这年薪多少，真是假如年薪10万欧元算不算是高的可能10万欧元算很高了好，那你找到10万、20万欧元年薪，哇，这个叫做有成就。那但是到了最后你有可能有很多的钱，可能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心中还是有很多的烦恼，还是有很多的困惑，还有很多的压力，还是有很多东西问题不能够解决。那最后可能你要问的说，那我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存在的权利有了，存在的合理有了，存在的卓越也有了，就要问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活着到底要干嘛？人是有思想的，人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人为什么活着，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要干嘛，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人跟动物不同啊，动物没有思想的，它只有生存的本能，饿了要吃，渴了要喝，疲倦了要休息，它就够了，他吃饱了喝足了睡够了他就够了，他没有思想，所以他没有存在的意识。人不但有生存的本能，人还有生存的自觉。我知道我存在，我知道我活着，然后我还要问为什么活着，这叫做人生观。猫没有猫生观，你们从来没看到一群猫在那开会说我们这群猫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能不能够追求更高的猫生观呢？难道我们一辈子抓抓老鼠就算了吗？他们从来不会讨论这些问题，因为他没有思想，他只有生存的本能，我们还有生存的自觉。我在中学的时候还没信主，还没信耶稣，虽然我的母亲已经信，我从初一的时候我的母亲就信耶稣了。他那个时候一信得住，那时候我们刚从大陆到台湾，我们的亲戚朋友家人都在大陆，只有我们一家到台湾去，所以可以说离乡背井，这个家人都分散了，所以到了台湾是非常辛苦。那我妈妈因为有人带领她，她就信得住。我爸爸在台湾的北部工作，我们家住在南部，我跟我父亲都没在一起好几年的时间，所以就是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我是老大，我还一个弟弟，还一个小妹妹。那时候我初一，妈妈就逼我到教堂去聚会。我到教堂聚会非常反感，因为我听不懂牧师在说什么，而且他说得很高深，跟我一个初中生完全没关联，我也听不懂他所说的，所以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我就逃避，我就跟我妈妈说，大家都做礼拜，我牺牲，我在家看门，我妈妈知道我逃避，所以不必看门，锁门就可以了。我把我逼到教堂去。我从初一到高三在教会里是混日子，我不想去，我也听不下去，我对圣经也没兴趣，所以我一直是教会中的浪子，一直到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参加，我现在在台湾的校园团契工作48年，跟学生在一起。我那个时候刚刚上大学的时候，校园团契刚刚成立第二年。那我在大学团契里面接触到基督徒的学生，他们的带领和带导就让我能够信得住。我在中学的时候想一个问题都想不通，而且没有答案，我觉得非常困惑。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我妈妈还没生我之前，到底有没有我？我是不是存在的？我认为是不存在，不然的话在哪儿？虚无缥缈吗？我原来是不存在的，这个宇宙中没有我的存在。等到我妈妈怀孕了，生了我，那我就存在了。 但是我在中学的时候就觉得人生不如意十之有八九，人生都不快乐，因为我不快乐。我们中学要读书，要考试，要升学，我并不想那么多，我就想一天到晚作画，一天到晚画画。我画了师母的画像，我们的他的结婚照我画，我觉得画得还不错。假如你想看，等一下可以让你看，免费的，不收钱的。但是这个我怎么可能一天到晚画画呢？我一定要读书，一定要考试，要升学，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很快乐。那我父亲本来在大陆，他本来是书香门第，大陆的这个工作等等都非常的，他28岁就做了浙江省渔业局的局长，管全浙江省的渔业啊，所以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到台湾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一无所有，所以他非常苦闷。他的朋友来我们家也没有一个快乐的，从来没有一次我爸爸的朋友到我们家来说，哎呀，好快乐，好快乐，没有。他每个人都是唉声叹气的，怨天尤人的，借酒浇愁的啊，所以他们都很苦闷。所以我就觉得人生不如意十之有八九，我那么年轻也很痛苦，他们那么大年纪也很痛苦，所以人生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了不起，长命百岁，总有一天要离开世界。死了以后我还在不在？我认为不在了，因为我那时候不相信灵魂，我也不相信上帝，我也不相信永恒。我认为死了就没了，人死如灯灭，一了就白了了。这奇怪了，原来没有我，后来生了个我，苦了一辈子，我又没了，那我干嘛来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非常非常的困惑，找不到答案，我里面很痛苦，而且我妈妈生我的时候都没问过我的意见，我没有表达，我没有权利说我不来，反正我被动的生在世上。我妈妈没问过要不要生，要生就生，不生就算了，没有啊，你要生也生，不生也生，反正我是被动的生到这个世界上，可是我却要主动的受苦，没有人能够替我，谁能够代替我的痛苦呢？我一切的困惑谁能解决呢？我与生俱来的那些问题怎么解决呢？被动的生到世上，却主动的承担着很多的苦难，挫败的苦难，疾病的苦难，挫败的阴影，老年的孤独，生命的残酷，人生意义的无解。我觉得生命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找不到答案，所以我非常非常的苦。等到我认识了主耶稣，认识了上帝，我才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知道生命从哪儿来，生命在这个世上是要做什么，有什么意义，那我才找到了那个最宝贵最宝贵的东西。但是若没有上帝，没有信仰，我觉得人生好像什么呢？人生好像茫茫大海，茫茫黑夜，每个人都在划一只小船。有个人就问隔壁说，哎，老兄，请问你划到哪儿去？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不知道你划的那么起劲干嘛？他说因为大家都在划嘛，反正跟着划就是了，不然怎么办呢？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一种不知道往哪儿去的一种痛苦和煎熬。有一次我因为做这个学生工作，我今年70多岁，75岁，我非常喜欢跟年轻人在一块儿。我觉得我外面虽然老了，但是我心并不老。我跟年轻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聊天。他们在台湾叫我饶叔，我其实不太喜欢这个饶叔，因为就隔了一代了。其实他们应该叫我饶爷爷，对不对？20岁的说70多岁的，差不多是爷爷了。他父母辈差不多50岁啊，75岁应该是爷爷辈。但是我觉得我的心好像跟他们一样，他们叫我哥哥还比较好，因为其他的我们都叫哥哥姐姐，年轻的同工。虽然我 我不能说我的心好像十七岁，那未免太肉麻了一点，我没那么年轻。我大概也是要四五十岁的那种心情啊，永远希望自己年轻。所以我看到年轻人，我就喜欢跟他聊天。有一次我在图书馆看那个中学生用功读书，两三个钟头，哇，一直读一直读，我就有点同情他，太用功了。我看到太用功的，我就心里头有点心疼，啊，太用功了。能不能够去打扰他一下，让他轻松一下？所以我就去打扰，我看到太用功，我就去打扰他一下。我说你那么用功干嘛？他说别吵别吵。我说干嘛啊？我说你轻松一点嘛，我们聊聊天。没时间聊天，不要吵我。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要这么用功吗？他说别吵了，我要考试啊。我说考试又怎么样？他说考试及格了，我才能升级啊。我说升级了怎么样？他说升级了，我才能够毕业啊。我说毕业了又怎么样？他说毕业了我才能上大学啊。哇，他已经越来越不耐烦了。我说再问一下，那上了大学又怎么样？他说上大学才能找到份好的工作。我说找到份好工作又怎么样？他说才能够成家立业啊。我说那你成家立业又怎么样？他说问那么多干嘛？我是一个中学生，都想到成家立业来不行吗？不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不对？应该算得远一点，应该算得再远一点。你成家立业以后再远一点呢，就是生儿养女嘛。生儿养女以后就事业大成功嘛。事业成功以后呢，儿女就受好的教育嘛。那儿女受好教育以后呢，然后呢他们也毕业了嘛。然后呢他们也成家立业了嘛。然后他们也生儿养女了嘛。然后我们就这个是含饴弄孙了嘛。然后就安享晚年了嘛。然后就死了嘛。就是说你不能够想得太远，想到太远的时候最后就是死亡哎。难道不是吗？所以我们不敢想，不要想那么多，想到拿到博士，想到找到份工作，想到然后成家立业，然后生儿养女，就可以了，想到这就可以了。再想下去就开始往下滑了，这最后就是死亡了。我看到一篇文章啊，就是在报纸上的征文比赛，它的题目叫《我的梦想》。一个中学二年级的高中女孩，她应征选上了，她的文笔是不错的。她这篇文章说，我是一个高中女孩，我第一个梦想就是考上一间理想大学，然后一个理想的科系，然后我就过四年光辉灿烂的大学生活。我们都念个大学，一点也不光辉也不灿烂，读书考试还有这个爱情的问题，哇，一大堆。不过中学生可以做这个梦，但是我不以此为满足。当我大学毕业以后，我要到地球的另外一边，那时候台湾都是想到美国去，然后要更好的学校，更好师资，更好设备，然后读更高的书，得硕士学位，拿博士学位。然后呢我毕业了，拿到了博士学位，我成功了，然后呢就找到一份非常好的职业，就把我的理想抱负，把我的才华能感全部都实现出来，自我实现。他说当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有我心中的白马王子，他是如何的相貌，如何的人品，如何的成就，如何的学问啊，反正做梦也不交钱也不纳税，随他做，就是最好的梦他都做了。然后呢两个人就恋爱终成眷属，从此以后过着王子公主的生活。不是到这儿就结束了，这种的梦想不可能选上的，怎么可能选上征文比赛呢？文笔再好，你的内容简直是太俗气了，谁都会做什么，一点创意都没有。他说当然我们很有成就，然后我们有生儿养女，我们的儿女都长大了，然后我们真是含饴弄孙。他说在我的梦想中没有挫折，没有失败，没有痛苦，没有疾病，一切都是美好。在我的梦想中，我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总是不可能逃避，那是什么？就是死亡。谁喜欢死亡呢？但是我也不能说我最后的梦想就是我永远不死，这又太超现实了，那这种也选不上。他说，我承认我是一个很自私的女孩，死亡很痛苦，亲爱的人死更痛苦，所以我承认我非常的自私，所以我最后一个梦想就是我比我的丈夫先死。 让他哭哭啼啼的埋葬他，可千万别他先死，我最后哭哭啼啼的埋葬他，就是因为最后的梦想太特别了，就比他的丈夫先死。所以我猜想除了文笔之外，最后一个梦想太超乎意外了，所以他被选上了。我觉得太真是太自私了，不但太自私，还不够聪明。假如我是他的话，我最后的梦想，我跟我丈夫一块儿死，谁也别埋谁，让别人来埋我们好了。我想法的就是说，皆大欢喜。哎，假如比别人都先死，就算是最后的梦想，那不如现在就死。那比所有的人都先死，是不是就更加快乐呢？其实真正的我们是不敢面对死亡，我们没有勇气面对死亡，因为我们对死亡充满了恐惧，我们不知道人生到底是什么，所以人生好像茫茫大海，茫茫黑夜，每个人都在划一只小船，要划到哪儿去不知道，难道这不是一个悲剧？哈士林有一次到 Dublin 去开会，他那天有点迟到，从他的旅馆冲出去，就跳上一辆马车，那个时候还没汽车，汽车是1985年这个 Carl Benz 发明的第一辆的这个不是1885，不是已经一百多年，是 Carl Benz 发明的内燃机的汽车。他那时候还没有，就跳上那辆马车，就跟那个马车夫说 hurry up， 赶快赶快，那个马车夫一瞅见就哇就跑，跑了一阵子以后他就问说，哎 do you know where are we going， 你知不知道我们往哪儿去？那个马车夫 no I don't know but we are going fast， 我不知道往哪儿去，但是我跑得很快，跑得很快很好，要跑对方向，方向不对跑得越快离目标越远。我发现今天好多的人他们跑得很快，但是没有跑对方向，或者说人生列车驶向何方不知道。我们在台湾有一种长途一点的bus 叫做客运，早期它是上车买票的，现在不是，现在都有那个悠游卡这些啊，早期是上车买票，他那个 bus 上都有一个售票员，就问你说你到哪儿下车，从来不会有个人说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还上车，我只知道要上车，到哪儿下车不知道，有这种人吗？可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上车了，人生的列车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反正我们已经在车上了，这辆车开到哪儿不知道，可是在这辆车上大家都在抢位子，人生的状态不是如此吗？到底我们往哪儿走不知道，先抢位子再说，基本上我们应该先知道车开到哪儿去，我们才上车，上了车才找位子，我们现在根本就先上车到哪儿去不知道，可是我们都在抢位子。我恭喜你，祝福你，你人生的每一个位置你都抢到，而且抢到好位置。但是更重要的是车开到哪儿要先知道，悲剧就是人不知道开到哪儿去，可是都在抢，整个人类的情景就是如此。假如说人生有意义，我想我们必须面对的就是宇宙有没有。假如整个宇宙是荒谬的，而在这么浩瀚无垠的宇宙中，这么渺小的太阳系里头，一个渺小的地球上面，一个渺小的我，这个人跟整个宇宙比简直是就是等于空的，可是我们说我的存在有意义。假如整个宇宙荒谬的，那这件事情本身，人生有意义，难道不荒谬吗？是一个更大的荒谬。我以前有一辆车，大概20年前，我有一辆车，那辆车已经旧的不得了，开了十几年，大概最多再开个一年半载，就要准备报销了，就差不多废铁了，还勉强可以开。有一个年轻人来跟我借车，我说不能借给你，因为你没有驾照。 他说对呀、啊，我们在台湾是有学习驾照，我已经领了学习驾照，就是旁边有一个有驾照的，那他看着，那我可以学到比较乡下人车少的地方去学习，三个月以后去考驾照。啊，那我说可以，那旁边一定有人有一个有驾照的，他说有，我的亲戚他有驾照，我就借给他了。哎，结果他没听我的话，他骗我，他那不错，他那个亲戚有驾照坐在旁边，他们两个都结婚了，两个太太也坐在车上，那没关系，他们一共有三个小孩，哎，他们家两个那个朋友家一个一共三个小孩，四个大人三个小孩都坐在车上，他不是到郊外开车。他开经过了台北热闹的市区，然后开上一个叫做乌来的地方，是啊，非常曲折的，哇，九拐十八弯啊，哇，都山路，非常漂亮的一个风景区。四个大人三个小孩开在弯路上，他还没驾照，胆子这么大，没想到在一个弯的地方，忽然对面有三个年轻人骑摩托车，哇，就是超车，然后就迎面相撞，他一慌就一打方向盘就翻到山下去，那个山沟有30公尺，就是10层楼的高度，感谢上帝，他刚刚一翻下去，就在旁边有一棵大树，整个车咔就架在那个树上，只有2-3公尺，7个人都受伤了，不过没有性命危险，那都救上来去医院。那辆车因为引擎整个卡在那个大树上，整个都扁掉了，所以那辆车本来也快报销了，但是这么一来就真的报销了。我请人来把它吊上来，花了3000台币，后来没用了，破头烂底就把它卖掉，卖1500。第一辆车只卖了1500啊，所以才300人民币就把它卖掉了，我还赔了1500。那不过还好，这几个人他们没有死亡啊，把他们救回来。哎，假如那个方向盘锁方向盘的螺丝是才换了一个新的螺丝，若是他能说话，他说哎，我这个螺丝很重要，我很有价值啊。假如没有我的话，方向盘不能打，那必须在一辆可以开的车。破铜烂铁上的一个螺丝说我是很有价值的，有什么意义？整个车子 the whole body 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一个 part 一个小零件有价值有什么用呢？有意义有什么用呢？假如整个宇宙是荒谬的，在这么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我们说我们是有价值，这个本身难道不是很荒谬的一件事吗？这就面临到说宇宙的来源和生命的来源，只有两个理论嘛，一个就是上帝的创造，一个就是自然的发生。你能不能再举出另外一个理论？没有了，自然发生论或者上帝创造论。我跟一个年轻的朋友谈到宇宙和生命的来源，他说自然发生，我说上帝创造。谈了很久以后，他就问我说，那假如是上帝创造，谁创造上帝？我说这个是 terminology 的问题，语义学的问题。既然说上帝，就表示他是造物的主宰，那个意思就是他不是被创造的。所以我说他是不被创造的，那他不被创造他怎么在？我说他本来就有，圣经上说他是自由，自己存在而且永远存在，自由拥有的。他说这个简直是理性自杀，什么叫做上帝本来就存在？我说这个是一个定义的问题。我们说上帝他是造物主，那个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存在不是别的原因使他存在，他自己就是存在的原因。那我们在哲学上说他是 first cause 第一因，其他所有的存在都是别的原因使他存在。第一个存在就一定不是别的原因使他存在，那个叫做自由拥有，那就是上帝。他说这个简直是理性自杀。那我说你认为的？他说当然自然发生。但我说自然怎么来？他说自然本来就有，自然就可以本来就有，上帝就不可以本来就有，而且自然本来就有，你能够把所有的问题解决吗？自然本来就有，这不是更荒谬的一件事情吗？ 上帝是自然是 无生物、哎、自然是自然的律，他认为自然是个律，他本来就有那个律的存在，那他又不是上帝，那这个自然到底是什么呢？他没有办法自圆其说，上帝本来就有，他是 first cause， 他的存在不是别的原因使他存在，是他自己本来就存在的这一位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们叫他造物主。这一个观念是不可能被抹杀的，你要相信没有上帝比相信有上帝还困难。我有一份图是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y 这份杂志所赠送的宇宙图啊，这个很复杂，我们就不多说。这个红白白红红的这一堆是什么呢？就是地球所在的银河。像这样的银河在宇宙中不知道有多少千亿个银河，你就知道那个宇宙多大。而这个银河的半径是多大呢？50000光年。光走一年的距离叫做光年，光年不是时间单位，是距离单位。光的速度多快啊？一秒钟186000英里，300000公里，滴答，一秒钟光就到了月球了。那太阳的光要到地球要多久时间？8分钟。太阳光照到地球要经过8分钟才到地球。但是这个银河系假如这个边发了一个光要到这个边要100000光年，就是光走一秒钟300000公里这样的速度走100000年才从这儿到这儿。这个叫做银河，是我们所在的。那地球多小呢？地球在太阳系是第3颗行星，它的大小是1/100000个太阳，也就是把地球丢到太阳里面要丢100万个地球才是一个太阳。这么浩瀚的宇宙，你说这个是宇宙吗？当然不是，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local group 区域集团星团中的一点，把它放大出来。区域星团它的半径多大呢？200万光年，就是从中心走到边儿，从这个边走到那个边儿，400万光年，用光的速度走，要走400万年。你说这个就是宇宙吗？还不是，只不过是这一点放大出来的。那这个是一个更大的星团，叫做 Local Super Cluster。那这个 Local Super Cluster 的星团，它的半径有多大呢？我不太记得了，7500万光年，一半从中心走到边7500万光年，那整个就是1亿5000万光年，从这头走到这头，用光的速度走，要走1亿5000万年。你说这个就是宇宙吗？当然不是，这个是这一点放大出来的。上面这个扁扁的哈，我们这个就是目前的美国的哈珀望远镜所能观察的范围，已经到了极限了。它的半径是多少呢？200亿光年。从这儿，从这边走到这边，要走400亿光年，要走400亿年，光走的速度，那么远，这就是宇宙吗？还不是，这只不过是哈珀望远镜能够观察到的。所以各位，我告诉你，我们的小脑筋，我们的思想比宇宙还大。400亿光年之外，我们还在想说那是什么，不得了。我们所占有的空间不到1/4立方米，可是我们的概念却是无限大。我们所拥有的时间呢，100年了不起。我大概可以活100年。因为我有长寿基因，我的父亲6年前过世被主接去，他96岁，我妈妈今年100岁，还在。 那所以我大概有长寿基因，可以活100年。我今年75岁，我觉得我还很年轻。有人跟我说，哎，饶老师，你那么老了，怎么还做学生工作者？岂有此理！我不嫌老，他嫌我老。我假如能活100岁，我还有1/4的人生呢，所以还早着呢。就算你能活100岁、120岁，跟整个宇宙的时间来比，就是差不多等于零。宇宙大概就是，他们说宇宙大概是200亿。一年，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宇宙的边了，因为那个宇宙就是200亿，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到它。这个宇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有的时候我们说啊，上帝拿出来让我看见，我看见了才信，不看不见就不信，看见了才信，这句话是很不合理的，在天文学是很不合理的。假如一颗星距离我们100亿光年，意思就是它开始有那颗星的时候，它的光射到地球要经过100亿年。假如它的生存的年龄只有80亿年，就是说它只能活80亿年，然后它就消失了。星都有它的年龄的吧。那你当你看到这颗星的时候，你还没有看到这颗星，它的光线还没到你这儿的时候，它是存在的，你没有看到它，它是存在，因为光还没到嘛。它100亿年前，那它现在才走了80亿年，你就看不到。等到你看到这颗星的时候，哎，你认为它存在，它已经不存在了，因为20亿年前它已经消失了，它的光才到你那儿的时候，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就消失了。这个在天文学上的这个是不是叫做测不定原理？我不知道是不是，反正就是说，人以为说我看到了才算，在天文学上这句话是被否定的。你看到的时候，它就是不存在的；你还没看到的时候，它是存在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诡异的一件事情。假如我们看整个的宇宙，我们不得不赞叹，因为这么浩瀚的宇宙，最令人惊奇的，每一颗星都有轨道。我请问，就算是大爆炸 Big Bang 大一爆炸以后，然后所有的星球就按照轨道运作。有一次我跟一群教授到台湾的一个山上，那个山啊，就是受管制的，所以没有污染的，是非常漂亮的地方。那我们是有认识人介绍，我们才能够进去住一夜。那一天晚上，没有云呢，满天星斗，也没有月亮，没有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所以满天星斗，哇，在台北看不到的，因为台北有光害，就是这个灯光太多，所以看不到天上的星。到那个山上去看到满天星斗。有一个东海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他就打开了他的 notebook， 他说：“来，牧师，来，我让你看一看。”他就打，就是那天晚上的时间啊，11点，打到那个时候，他就说：“你看这个这个星座的图啊，就是今天晚上啊，这颗星就是这颗星，这颗星，哇，几千颗星在那里哈，我都看得头昏眼花，都差不多。但是他们这些天文物理学家搞得清清楚楚，哦，这个是子女星，这个有什么星，一大堆。我说怎么你这里怎么会有？他说我们因为星座的位移是非常准确的。他说连格林威治的这个英国的格林威治的世界标准时间都要根据星的位移来矫正它的准确度。他说每一颗星有它的轨道。我们早就已经把每一颗星的轨道 pre-program 在我们的软体，所以我只要打到那天的时间，就是星座的位置。自然发生可以让每一颗星爆炸，然后就有它的轨道，而且按照轨道在运作。你拿到一把沙，然后往空中一撒，大的沙就自转，小的沙就绕着它转。这个 possibility 有多大？有可能吗？这个第一个你要让它达到这样的 情况又不崩裂，又不散落，要多大的能量输入到这个系统的里面才可能 support 它。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有说，这个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英文的圣经 NIV 的版本是 sustaining all things by his powerful word， 借着他全能的有能力的话支撑整个宇宙的运作。其实 sustaining 这个字已经是显学，现在所谓的sustainable 就是永续经营。永续经营现在是在企业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这就是 sustainable 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已经有了。 sustaining 上帝永续经营这个宇宙，让它按照轨道在运作。假如自然发生，我们不可能解释这样的现象，不可能每一颗星按照它的轨道在运作，这是上帝创造的奇妙，我们是不可能否定的。这是大宇宙，但是小宇宙呢？我还有很多的资料，我只举一个，要不然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就不够了。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蝴蝶，这个蝴蝶叫做大华斑蝶，华是中华的华，一个木头的木字边，叫大华斑蝶。而这个蝴蝶是生在什么地方呢？美国北部 Wisconsin 跟加拿大接壤，那么就是这么漂亮的蝴蝶。那么这个蝴蝶在美国的北部非常寒冷，到了冬天它不能过冬的，所以它到秋天的时候它就开始往南飞，飞多远呢？7000多公里，可以飞7000多公里，从美国北部一直飞到南部的墨西哥，墨西哥的一座小城，就飞到这座城。每一年有多少只蝴蝶呢？他们估计大概4亿只蝴蝶往南飞，飞到那怎么知道的呢？有一位 Dr. Taylor 专门做这个蝴蝶的研究，他带着几个研究生，和美国北部和东北部很多的居民和小学生一起参与这个研究计划。他们在蝴蝶的翅膀上做了卫星定位的资料放在上面，沿途记录，所以他们可以跟踪它的这个路径。他们飞到了墨西哥的小城过冬，过完了冬天，春天来了，他们就往北飞，要飞回 Wisconsin。 半路上他们就产卵完了以后他们就死了，他们的生命周期只有一年。死了以后呢，过了不久，很快小蝴蝶就孵出了，就还不到夏天孵出来。这小蝴蝶从来没到过 Wisconsin， 就飞回 Wisconsin 那一带，然后到了秋天他们又往南飞，他们也从来没有到过墨西哥那个小城，全部又飞到那里去。那过完了冬天他们又往北飞，飞到一半他们就产卵，产完了卵他们就死掉了。他根本没有机会看到他的上一代，也没有机会看到他的下一代，也没有机会教导，也没有机会给他上课，也没有机会给他的下一代补习。他们就按照这样的一个周期次序就一直这样做。你说这是自然发生，而他们做的研究让我最惊奇的一点，就是他们居然发现了什么事呢？就是这些蝴蝶什么时候开始往南飞？是根据温度吗？还是根据什么？他怎么知道春夏秋冬？没有想到我们在建筑学上所学的日照学跟他们有关。日照学就是地球绕太阳转，有一个平面，这个叫做公转的平面，然后地球还自转，自转的平面和公转的平面是同一个平面吗？不是。假如同一个平面，两极越来越冷，赤道越来越热，那就完了。 根本不能生存。它是一个角度的23度，叫做黄道面。所以地球的自转的面和公转的面有一个23度的角，叫黄道面。所以夏天的时候北半球太阳直射，到了冬天的时候北半球太阳就斜射，所以冬天北半球就冷，那冬天的时候南半球就是他们的夏天。因为这样的话才有四季，春夏秋冬。所以每一天太阳照射同一个地点的角度在改变的。所以当他们发现当正午12点的时候，太阳照射 Wisconsin 的角度小于56度开始，越到冬天就越小，从本来大概它也不会到90度，因为它在北回归线以北，所以它大概到85度啊，夏天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到了秋天就慢慢的这个角度减少，到56度的时候开始就往南飞。这是将来的吗？是自然发生的吗？是碰巧吗？而是在他的基因里面已经 pre-program 这样的一个本能，而这个本能绝对不是适应时代、适应环境所造成的一种能力。这个56度这么准确，哇，一到56度再来就往下55、50啊，等到40几度、30度的时候已经冷到他没办法，已经下雪了。所以各位，假如我收集这一类的资料全部都拿来的，我们讲到12点也讲不完了。讲到12，我再说一个好了。我们的眼睛，我的眼睛不好，我的右眼有白内障，开刀已经换了人工水晶体，你也看不出来，现在手术非常高明，20多年非常的好。那左边我有急性的这个青光眼，我以前以为青光眼就是眼睛看出去是青光，不是的，青光眼是眼压过高。他说你一天到晚在空中飞来飞去，你眼压过高，突然就会瞎掉，你知道，眼压过高，眼睛会瞎掉。我说那怎么办呢？医生说现在很简单，用雷射打洞，所以他在我的左眼打洞，就眼压降低，每半年要去检查一次。假如眼压又高，再打洞啊，这样的话就比较安全。所以我对眼睛的资讯非常注意。我还不到50岁，我已经视网膜老化。我问医生为什么我会老化？我爸爸那时候都快70了都没老化，他说不知道。那我说怎么样的恢复呢？他说不可能恢复。我现在身上的所有的毛病都是不可能恢复，老了就是这样。只有心啊，这个心不是心脏，就是内心是永远年轻，而且越来越年轻，啊，真的是美的不得了。所以我非常注意眼睛的资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眼科医生写了一篇报告，他说我们要非常注重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看得见就是因为有视网膜。视网膜就是眼球后面大概这么大，跟个铜板一样大，小小的。而视网膜虽然很小，就是让你看得见，就是因为视网膜。视网膜这个中心厚度只有 0.4 毫米，周边的厚度只有 0.1 毫米，跟一张纸差不多一样薄。这个一毫米大概就是一个millimeter 的十分之一。就变成这么薄，那十分之一0.1，那就跟纸一样薄。他说虽然这么薄，有10层细胞，非常精致。那总共有多少个视觉细胞呢？这么小10层，1亿2600万。这么小的视网膜上面有1亿2600万个视觉细胞，不相信拆下来数一数，1亿2600万。每一个细胞小到那样的程度，里面都有一种蛋白质。每一个细胞里面有个蛋白质，叫做视子，紫颜色的紫。视子是什么东西呢？是一种感光剂。我们现在的照相机是 digital， 是数位的，没有底片的，不需要感光剂。可是早期的都是嘛，对不对？你们以为用过傻瓜相机，咔嚓，我们早期用的那个相机啊，就是你照了以后啊，你不小心就会再照一张，两张就重叠了，所以每一张底片只能曝光一次，对不对？ 那不光两次的话，两次的意向重叠，那就毁掉了。所以后来就有一个机制，你照了以后，你若是没有转胶卷的话，就摁不下去，就免得你两张重叠。后来有自动的，对不对？就是咔嚓咔嚓照的，它自动卷片。那现在更进步了，根本不需要卷片，我们是digital。那个以前的胶卷上面有这个感光剂。感光剂就是让绣花眼让它啊，就是只能感光一次。那我们这个拭子就是一种感光剂。假如一个小孩生下来就一睁眼睛，他说我看见了，以后他就看不见了，就只能感光一次嘛。那到底怎么办呢？继续看的话，哐哐哐，所有的影像都连接了。它的妙是在这里，当光线刺激它。他就显影以后就通知大脑看见了，以后他光线跟他眼睛里面的维他命 A 就立刻化合成为一层新的拭子，多快呢？每一秒钟24次，就是滴答，唰唰唰唰唰，你竟然换了24张片，这么快。那怎么看连续动作呢？更妙的就是在这里，当第一张底片显影之后，就立刻通知大脑看见了，在大脑就产生一个影像，存留24分之1秒，叫做视觉暂留作用。所以滴答，其实你看到的应该是24只手，但是它在我的脑海里只停留24分之1秒。所以24分之1秒就消失，第二张像又来了，第三张来了，而且毫无间隔，天衣无缝，没有重叠，也没有相隔。假如有相隔的话，就一秒钟看见看不见，我只要一秒我就昏头了。可是它也不会重叠，说哎呀都连在一起，都重叠，没有，它完全都隔开，而又完全连接在一起。所以滴答，我们就看到的是一个连续动作，电影就根据这个来的，每一秒钟24张图片。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卡通片不太连接？它为什么呢？因为制作成本太高了，所以它只有8张。这你看到的就是有点 Michael Jackson 一样啊，所有都是 Michael Jackson， 都是分解动作。我不敢问，那所以那个眼科医生说要多吃维他命 A， 否则的话你的视网膜会出问题，以后就。但是人很奇怪啊，这个电影是，但是每一个人，无论你是黑人白人，你是有学问没知识，你都是24分之1秒啊。没有说你比较进步24分之1秒，有的人比较慢一点，他没学问他才12分之1秒，没这回事，都一样的，他跟你的学问跟你的饮食都没关系的。那假如每个人都不一样，都在进化，那你看电影的时候，那个小姐会先问你说你是几分之一秒？24分之1秒看 A 屏，12分之1秒看 B 屏，5分之1秒没得看，我们还没有电影。他不问的，每个人都一样的，你知道吗？从古到今都不会说，我越来越快也没有，你越来越慢也没有。很多动作到老都变慢了。我爸爸到90岁的时候，他动作非常慢，走路非常慢，讲话也慢了。可是他的眼睛看出去还一样啊，不会说他老了看到别人的动作都变成慢动作，没有啊，他看到别人动作都是一样，只不过他自己变慢，所有的动作都变了，但是他的眼睛的动作不变了。这是很奇怪的事。哎，各位，假如我们今天晚上谈这个的话，我们谈不完了。我只是说，假如我们是谦卑的，假如我们是客观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宇宙充满了许多创造的奥秘，创造的智慧是远远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这一位创造的主宰 First Cause 不是别的原因使它存在，它本身就存在，它就是存在的第一因。这一位我们称它为创造的主宰，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 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今天我们不翻圣经，我只说罗马书十一章最后一节三十六节，他那里说什么？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一节圣经就把整个宇宙的奥秘全部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若是把万有的范围缩小，人是万有之一嘛，所以我们把范围缩小，说人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里面有一个永恒感，我刚刚忘记说， Maslow 说最后人所要的就是永恒感，就是希望在永恒中留下记录。我们有一个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所能够存在的空间那么小，我们有无限大的空间感。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这么短，可是我们有一个永恒，从永远到永远，无限制的时间的概念。这个就是上帝创造的时候把一个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本能放在人的里面。圣经说人是本于神。有一次我跟200个中学生分享，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知道祖父名字的请举手，爸爸的名字当然不问，连爸爸名字都不知道，他们该打屁股啊！祖父名字几乎每个人都举手。我问第二个问题，知道曾祖父名字请举手，大概有将近20个人知道曾祖父名字啊，相当不错了。我再问说有没有人知道高祖父的名字，居然有一个人知道，全体都鼓掌，太了不起了，连高祖父的名字都知道。今天我不问，免得你不知道，不好意思。哎，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高祖父的名字。没高祖父就没曾祖父，没曾祖父就没祖父，没祖父就没爸爸，没爸爸就没我，这一大串都没了。我的祖父在清朝做官，那个时候他们都娶好几个太太，所以我爸爸那一辈兄弟姐妹20多人，那再下来就更多。所以从我祖父一直到现在，已经到了第六代。那大概全中国有一些在美国，大概加起来有500人，一个人像一大串，六代到了500多人。越早的越重要啊，前面没有后面都没了，所以越早的越重要。我们这中国人很好，慎终追远，对不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尊敬我们的祖先，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那我们往前推，推到最早就是创造的主宰。假如没有创造主宰，宇宙也没有了，人也没有了，生命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我们居然对创造的主宰这么恶劣的态度，否定他的存在啊！尼采，你们到了德国，德国的哲学家尼采是多么狂妄！他说没有上帝，假如有上帝，上帝就是我；假如有上帝，上帝不是我，那我就不能够忍受。哇，好吧！那我在台湾还遇到一个年轻人比他还凶的，我跟他谈到上帝，他说没有上帝。我说假如有上帝，我跟他作对，我跟他为敌。哦，我说你怎么这么凶？他说我就挑战你上帝，所以他就对天不说话。他说上帝，假如你存在，我向你挑战；假如你存在，你打过来把我劈死，我就是与你为敌。哇，这么凶啊，比尼采还凶啊！还好上帝不跟他一般作为，否则上帝一天吧，要劈死多少人呢？因为我以前是这样对上帝的，你以前可能也这样对上帝吧？你觉得上帝可以踩在脚下？我们这么狂妄啊！尼采最后发疯了，你知道吗？尼采也是最后死得非常凄惨的，包括海明威这些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德国诺贝尔的文学家，海明威不认识上帝，他最后是双管猎枪放到嘴里扣扳机，头都轰掉了，这样死的，死得非常凄惨。你说他的伟大真的很伟大，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作品很伟大，可是若不认识上帝，走到最后是一个悲剧。何苦如此呢？我们岂不是应该来认识上帝是我们的根源？假如你把你的生命的根源都切掉了，就变成无根的一代，那我们的灵魂永远在漂流，不知道走到哪里去。第二，我们是依靠上帝。 我们若不靠上帝，我们是不可能存活的。上帝让地球有一个特别的恩宠，你知道吗？地球是太阳系靠太阳第三颗星，最近的是水星 Mercury， 第二颗星是金星 Venus， 第三颗星是地球 Earth， 第四颗星是 Mars 火星，以后就是木星Jupiter， 以后就是土星 Saturn， 以后就是海王星、天王星、冥王星。现在冥王星被取消了，已经不算九大星，因为它的轨道不一样，是斜的，其他都是平的。那而且它太小了，比月球还小，所以它取消了。不过现在又发现了第九颗行星啊，这个不管它。你知道，越靠太阳近，温度应该越高。所以第一颗星水星它的温度是420°C，所有的东西都烧掉了，铁都融掉了，420°。第二颗星距离远，应该稍微冷一点，可是它更热，480°，这是有点违反了自然现象。第三颗星就是地球，突然降到15°平均，因为它是斜的，所以它的自转是斜的，所以地球的温度都在改变，平均15°。第四颗星火星就是-50°，45到50°，其他的就跟最远的星-200°，差不多到了绝对温度。就地球，上帝给地球特别的恩宠，因为有空气，因为有水，因为有大气层的保护，因为有臭氧层吸收了所有阳光里面的 X-ray， 还有紫外线有害于生物的这些射线全部都吸收了，所以最好的光和热到了地球。可是人类从工业革命之后就破坏了臭氧层，在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破洞像美国的领土那么大，北极上空也开始破洞，这是不得了。为什么会破洞？因为氟氯碳化物，工业革命之后的工业发展，氟氯碳化物它比空气轻，所以它飘到上面就把臭氧层破坏了，这个我们不多说。总之，上帝给地球非常好的保护，我们靠上帝有什么羞耻？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我们这么渺小，他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好的环境，我们还说上帝，靠上帝，靠上帝的人很愚笨，靠上帝的人就可以说自我的尊严通通丧失了，靠自己，靠我的本事，靠我的经验，靠我的学问，靠我的能力，靠自己才有尊严，靠上帝是非常可怜，非常的可悲。好多人都这样子对我们的信仰这样的看待。有一天，好多年，大概30年前，我们坐在一个教堂聚会，有一个我们的好朋友，一个女士，一个姐妹，就坐在我太太旁边一直哭。我就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我的丈夫生病。我说生什么病？她说这个急性肾脏炎。为什么急性肾脏炎？就是扁桃腺发炎，有那个 virus， 那个滤波性病毒跑到肾脏，就把肾脏的功能全部都破坏了，而且已经到了病危通知，在台湾就是挂一个红单在他的床上，叫做病危通知，就是活不了多久了，大概几天。我在这儿顺便插播一下，现在的这些 virus 滤波性病毒的抗药性越来越厉害，因为人滥用药物。我家隔壁的一个太太，她是 virus 跑到眼睛4天，两个眼睛都瞎了，这简直不可思议。还有一个我的好朋友，她是台湾海洋大学校长的女儿，辅仁大学4年级，再过3个月就要毕业了，可是她得了感冒 virus 就跑到心脏，1天半就去世了。所以啊，假如感冒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那这个朋友30年前，他的 virus 跑到肾脏，肾脏功能破坏，他活不了了。 所以散会以后我们就赶快到台湾最好的医院台大医院去看他。他住在特等病房，为什么他能住特等病房呢？因为他自己就是台大医院的医生，而且是了不起的医生。台大医学院是全台湾最难考的一科系，他是台大医学院的第一名，毕业就是名医。我到他的病房，我就握住他的手，他睁开眼睛，我就叫他黄医师，他就说饶先生，我太骄傲了，他就哭了。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他的太太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太太信了耶稣，我们就去向他传福音，他就说你们的耶稣你们的上帝都很好，但是我不需要，因为耶稣是可怜人的拐杖，找那些可怜的人，挫败的人，痛苦的人，没前途的人，没有盼望的人，他们需要耶稣，我不需要。他台大的名医，太太也是台大毕业，经济系毕业，有钱有地位，30多年前就开 BMW 的车，那个时候台湾没几个人有车，他开的是 BMW， 然后他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哇，什么都没买，有钱有地位。那个时候的医生赚的钱之多啊，比现在多得多啊。我们一个月拿几千块的时候，他们就拿几十万了，那上百倍的，是我们的薪水的百倍。所以他哪里需要耶稣？所以那一天他就哭了，他说我太骄傲了，我第一次看到医生哭，我从来没看过医生哭。你只要生病很痛你就哭，医生也哭，那就完了，你就没信心了，那信心就崩溃了。医生哭也不会让你看到，我第一次看到医生哭，他说我太骄傲了。我就跟他说，那你这个时候要不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学医，你解剖人体，你对人体的奥秘了解的不得了，你不得不承认有一位创造主。他说我真的承认，只是我以前骄傲，我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若没有上帝的创造，不可能这么奥秘的人体。他说我弄到这样都快死了再来相信上帝，实在觉得有点丢脸。我说你死要面子，你这个中国人啊，这个就是要面子，什么都不要，就是要面子。你要怎么样？你要很光彩来信耶稣，你不需要。我们就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把你的生命交托在他的手里，因为你马上要去见他了。你因为开病委通知啊，因为我在谈话的时候，他同学进来跟他说，老黄赶快准备后事，怕来不及，就直接说。哎，那医生都不会的，都要骗你一下，这是好心的，你就说啊没问题，会好的，你放心。他安慰人嘛，但是医生不需要安慰，他什么都知道。他就说我弄到这样子来相信上帝，我真的很丢脸啊。那我说我们就是带着本相来。他说不行，我要考虑一下，我要考虑一下。我说你只有几天的时间，你还要考虑？他说我要。我说那我不勉强，你好好考虑，我为你祷告。我就走了。第二天我再去找他，我说你考虑的怎么样？他说我承认有个上帝，我也承认我以前真的是得罪了上帝，我真的愿意悔改，不过我能不能有个祷告？我说你要祷告什么？他说我求上帝医治我，然后我就相信他。我说对不起，信仰没有条件，我不是给你交换，说啊上帝医治你你就相信他，给你好处你就相信他，不，你是来到创造宇宙的主宰面前，你不管他医治不医治你，你都应该承认他的存在，而且你知道你真的得罪了他，你认罪悔改。他说那我还要再考虑一下。我不知道你还有多久，你要考虑，那我也不能勉强。我第三天再去找他，他说我考虑好了，我绝对决定要相信耶稣，我把我的生命交在他的手里，就算他让我立刻去见他，我认罪悔改以后，我坦然无惧的跟他见面。我说那好，他说我还可不可以有个祷告？我说你还想什么祷告？他说万一上帝医治了我，万一上帝医治了我，那我以后的生命愿意奉献给上帝，为他做见证，这个好不好？我说这个很好，但不保证因此上帝会医治你，因为我不能骗他啊，骗他到时候没有，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上帝的意思。他说好，他就认罪悔改，我就为他祷告。那他马上要准备后事，我也很忙，我就没有再去打扰他。没想到过了三天，我听说他出院了， 高烧40度，后来突然有一天就降下来啊，我为他非常的高兴感恩。过了10年，我去一个教会讲道，那个教会有一个周报，上面印了一篇见证，就是这个医生写的啊，他就是写当初那个饶牧师祷告，第三天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祷告他走了，第二天我的高烧就突然降下来，再过2天我就出院了，以后他就为主做见证。我很感谢主，他没有当时没告诉我，假如告诉了我有点我不敢说我会骄傲，我说因为哎我一祷告第二天就降下来，我哪有那个本事，我根本就不是我祷告，我也没为他的病能够得医治祷告，我就是为他能够归主感谢主。至于他的生命如何，那个是在上帝的手中，不在我的手中啊。假如他早告诉我，那时候我可能年纪轻啊，那个时候三十来岁，我就自以为很得意。其实我哪有那个本事？我传道48年，我为人祷告病得医治只有4次经验，平均12年一次。所以你生病要我为你祷告，病能够好，不要来找我，平均12年才碰到一次，你很难碰到的。不过我也诚实地告诉你，我为很多人祷告，他们都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病入膏肓，请我去为他们最后的安宁祷告，希望他们走得平平安安，能够没有痛苦。我为他们祷告，结果他们都平安地走。所以将来你安宁祷告可以找我，哎，不过你也找不到我，因为我比你早安宁的。你们都那么年轻，我这么老了，我比你早安宁。我的意思是说，人充满了骄傲自负，我们以为一切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把我们这么脆弱的、微小的、短暂的、有限的生命交托在这位创造宇宙的主宰手中，这有什么好丢脸的？这有什么不稳妥的？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你有一位创造的主宰可以依靠。最后，人是要归回上帝。人死不是如灯灭，人还有一个灵魂，灵魂是永存的，肉身是短暂的。肉身等到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停止的时候，肉身就开始腐烂。其实我们现在一直不断的在换呢。他们说每全身的细胞多久？但很短的时间就完全换一次，这叫做新陈代谢。我们有活力，死了以后就是新陈代谢停止，只有死亡没有新的，所以就腐烂了，最后就结束了。但是灵魂是永存的。灵魂是不灭的，灵魂是不死的，灵魂是上帝的赏赐。有一天当我们的身体死亡，我们的灵魂就回到上帝那儿去，回归到我们永恒的家中。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念。人若我曾经跟一个年轻朋友谈到灵魂，他就说绝对没有灵魂，看不见摸不着，就是没灵魂，我就是不相信灵魂，看不见的都不存在。我说妈妈的爱你也看不见，你看到的是妈妈爱的表现，思想你也看不见，你看到的思想的表达，意志你也看不见，你看到他的意志的刚强是一个表现，意志的本质，爱的本质，思想的本质，它也不是圆的，也不是方的，也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也不是硬的，也不是软的，它是看不见而存在的。他说不管怎么样，我就不相信有灵魂啊。那最后我跟他辩论了很久，我说好吧好吧，那我就承认你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他很生气，他就说你为什么骂人？我说我一直说你有灵魂，你一直说你没灵魂，那我就只好承认你没灵魂。他说我可以说我没灵魂，你不可以说我没灵魂。哦，这么强词夺理啊。请问为什么不接受灵魂的存在呢？假如我们只有身体，这个身体的价值有多高？我们的身体2/3是水分，假如你60公斤、40公斤水，早上洗个脸，哇，就没有了。然后剩下来的呢，最多的就是骨头，就是石灰质和钙质。我们身上的脂肪最多可以做一块肥皂，我胖一点可以做2块。你身上还有一些金属，是镍啊、铜啊、铁啊，最多打一根铁钉。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信了主，他说我要等候耶稣再来，我不要什么这个土葬弄浪费，我火葬，以后就一个小的骨灰坛把它埋葬，然后我们就遵照他的遗嘱就把它火葬，火葬以后我们要去捡就是剩下来的一个骨头放到一个骨灰坛里面，剩下来的就是一些石灰质钙质骨头，这个身体就过去了，从来没一个人火化之后金刚钻啊金子啊银子宝石都出来了，没有的，身体里头没有一些贵重金属，全部都是非贵重金属，所以他们说这个身体要卖一卖大概最多20美金，可是生命无价耶稣说什么，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生命是无价之宝，全世界物质的总和都比不上一个灵魂的宝贵，因为其他的都是暂时的，唯有灵魂是永恒的，从上帝那儿来回归到上帝那儿去，中国人都不是中国人，全世界人都怕死，我中国人也怕死外国人也怕死，我们到了德国人看到德国人的这些外国人，其实我们才是外国人，人家是本国人，我们中国人很奇怪，无论到哪儿都是外国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中间其他都是外边的。我们怕死，死这个字儿不吉利，所以我们不喜欢听，跟死谐音的死也不吉利，我不知道在大陆是不是这样，死也不吉利啊，所以在台湾你买房子四楼就特别便宜，因为不太吉利，在医院的住院就没有四楼，说你生病住院了住几楼，住四楼，哎呀这太倒霉了，太不吉利了，跟死连在一起啊，说你住院住几楼，住五楼，好高兴，很笨的，五楼就是四楼，那电梯1、2、3就跳到5了，其实是四楼，你中间总是不能空的嘛，对，就是人就不喜欢那个字儿嘛，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在门上窗上柜子上要贴一个福字，那个福还要怎么样，还得倒过来的，福到了贴了一大堆福会不会来不知道，反正贴多了很好，有没有人逢年过节贴死啊还倒过来的，没人贴，但是啊，死亡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回归上帝，死亡不是悲剧，死亡不是黑暗，死亡不是不可知，圣经告诉我们死亡就是回到上帝那儿去，圣经里头有一个地方对死亡的描述非常好，哎，台湾大学是好像中国大陆的北大一样最好的学校，台大在1994年社会系的杨国书教授就开了一门通识课程叫做生死学，200多人的教室挤了400多个学生要听杨国书教授谈生论死，他讲了一个学期，到了最后一堂课他说死亡是一个奥秘，说老实话我也不懂，哇，不懂还敢教啊，这个就是教授的厉害就在这儿。他说什么呢，为什么我不懂呢，因为我没有经验，我没死过，所以最后我的答案就结论就是死的要有尊严，下课我不必上你的课，我也知道死的要有尊严，我就想了解生死的奥秘，结果你说你都不知道，是不可能知道，因为谁会知道死了以后是怎么样，只有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死亡是什么，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头有一段说，他说离世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哇，美好的，而离世这个字 depart 希腊文的原文，因为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希腊文的原文是什么含义，解开船缆，一艘船造好了用绳子绑在岸边，有没有一艘船造好了就是永远绑在岸边，那这样的船不必造了，绑在岸边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解开船缆让它到海上去航行，那才达到目的，而保罗这位神学家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就用了这个词，他说我们离开世界其实就好像一艘船解开了船缆，我们活在世上是暂时的， 有一天我们到海上航行，到永恒的海上航行，生命的海上航行，那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死亡不是一个悲剧，也不是一个黑暗，也不是不可知，死亡是在上帝永恒的海上航行，永远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多么多么希望在你人生追求的过程中，你要追求存在的权利你已经拥有，你要追求存在的合理，我想现在也算不错，你要追求存在的卓越，这是你未来的目标，最后你要追求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若没有创造的主宰，若没有生命的根源，我们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的意义和价值？而这位上帝，我们过去是他所创造的，现在我们可以依靠他而活，未来我们要回归到他那儿去，这就给我们画出一幅生命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一幅蓝图，一幅美景。多么多么盼望你在有生之年能够来到德国，不是每个中国人台湾的人都可以来到德国，你来到这儿，上帝对你的一生有美好的计划，你可以跟基督徒接触，你可以接触到这个信仰，让你找到生命的根源，找到存在的价值，找到未来的盼望，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条路。盼望我们得到了，你也一同得到。也许你对信仰还不够了解，但是你觉得这条路值得追寻，值得探索，值得来体会。但愿上帝的爱，上帝的祝福就透过这个信仰临到你的身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特别要请各位用一分钟的时间回想你的人生，你在追求什么，你想得到什么。这最美的生命就是跟创造宇宙生命的主宰连接，让它在你的生命中来帮助你，保护你，引领你，使你不再彷徨，不再困惑，充满他同在的快乐和幸福。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虽然你对他还不够完全认识，但是总有一个开始，你说我愿意来追寻，我愿意来体会。假如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把你的手举一下，我为你特别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你愿意说我想认识上帝，我愿意来追寻这一条道路，若有上帝我要看到的情况下，我愿意来寻找，我愿意来体会，我愿意把我的心，我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做一个新的人生开始。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你手举一下，看到了请放下。我也看到了，有一请放下，我看见了。还有哪位？已经有四位，还有哪位？好，这个不能勉强，信仰是慢慢的体会。但愿你虽然没举手，也许你不习惯举手，但是在你的内心有这样的渴望，你的心可以向上举手。我们看不见，他看得见。慈爱的天父，为着我们今天来到这儿的每一位要献上感谢，因为我们都是你所创造，你所救赎，我们都是你的孩子。主，我们特别为着四位举手的朋友献上感谢。主，当他们举起他们的手，表达他们内心是多么的渴望，多么的需要，主，你看透他们的心，你把他们抱在你的怀中，是你的宝贝，因为是你所创造的，你所救赎的， 主，但愿他们的一生在你的恩手中充满了能力，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祝他们找到生命的根源，有生命的依靠，有永恒的盼望。我们为他们感谢，把他们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我们也愿意为着那些虽然没有举手，但是他们的内心向上帝举了，主，你也照样的与他们同在，宝贝他们，引领他们，赐福给他们。为着今天晚上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献上感谢。我们所分享的非常有限，但愿无限的上帝在我们的内心继续的工作，透过我们的追寻，透过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透过我们在这儿的相聚，主，你把你的真理生命更多的赏赐给我们。恭敬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感谢主，我们能够分享，我所能够讲的非常有限，但愿上帝把更多的福分赏赐给你们，谢谢。